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3年10月19号周日的节目，首先报告新闻、信息、本周焦点、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股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为了印度尼西亚科技。您可以通过短波频率33.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总统在亚太经济合作峰会期间与淡水河谷进行了会晤。第二，大使表示感谢印度尼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第三，外交部长强调加强气候行动合作的重要性。第四，习主席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第五，印度尼西亚稳来马来西亚短租加沙停火。第六，经济动作部长表示分配及人民的商业信贷达到2040万亿吨。第七，六以壮以经济部长要求学生成为数字化中小微企业的助教。第八，国家反恐局局长提醒年轻一代警惕社交媒体上的激进主义。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当地时间本月18日周五，约克维多的总统在美国旧金山亚太经济合作峰会期间会见了淡水河谷前检署首席执行官 Disney Naidu。 会议期间，总统对 Mine ID Petefel Indonesia TBK 正值股份10%表示欢迎。约克维多的总统周六在雅加达发布的新闻稿中强调，此次支持将使 Mine ID Fail 成为最大股东，以便 Mine ID 和 Fail 加拿大能够对 Fail 实施共同控制。约克维多的总统还感谢淡水河谷对印尼下游更先进项目的支持，包括与福德和浙江花有合作，在苏老维西东南部的波马拉区快建设电动机制电子材料冶炼厂和精炼厂。印度尼西亚还赞赏淡水河谷致力于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并赞赏淡水河谷支持鼓励印度尼西亚享受美国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激励措施。国家元首还希望淡水河谷支持印度尼西亚尊重环境方面的境界、能源转型努力、社会和治理变得更强。巴勒斯坦驻印尼大使 Zuhair S.M. 阿尔顺感谢印尼人民 和领导人对巴基斯坦人民将军杜立斗政的关注和支持。这一声明是朱海尔·阿尔孙大使周五在班奈亚吉·麦杜拉曼大金针寺向周五祈祷会发表演讲时发表的。朱海尔大使表示，巴勒斯坦在美国和英国的统治下被殖民化了近15年多，这实际成为的三国。然而巴勒斯坦想要独立与和平。在此之际，朱海尔大使强调，事实上加沙地带积极左边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以色列政府造成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日诺马苏利外交部长表示，加强所有利益有官方的合作和战役以提高对气候危机的认识非常重要。周六，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雅加达举行的官方声明中援引他在日日举行的全球气候运动论坛上的讲话。他表示，非常需要所有利益相关之战役气候管理议程。与此同时，穆罕默迪亚中央领导中主席海德尔·纳西尔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他需要共同努力和积极行动，在全球一起寻找战略和系统解决方案，以保障人类生存和环境的未来。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始终不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着眼以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改变任何国家的立场。周六，因此雅加达安达拉东行时的话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各国合作推动亚太区的新成就，大海砥柱实践原则即坚持创新发展、坚持开放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普惠发展。印度尼西亚文莱大陆沙兰国和马来西亚领导人会议里及这就韩科这些的人道主义停火以结束加沙地带的敌对行动。周六在雅加达受到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在旧金山举行的第30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中表示，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令人心碎的人类困难和负面影响深表转结，专世界所有战争和冲突的影响。领导人重申了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关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的决议信息。他们还会议向整个加沙地带的平民提供必须的商品和服务，并要求迅速可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的分发商品和服务。领导人还重申，只有在联合国决议包括2023年10月23日通过的联合国大会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第2012号决议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缩短才能公正的就得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根据国际法，建立以1967年之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的两国解决方案。经济事务协调部长埃朗格·赫尔达多表示，截至2023年11月6日， 人民商业信贷的分配总额已达到 24.10 万一吨。据他介绍，这笔还项已分配至367万债务人。周六，艾朗的原领也加达安达拉的话说，随着人民商业信贷分配数量的增加，质量也随着提高，这体现在生产部门的分配整体达到 55.8%， 然后是人民商业信贷新接受者的主导地位。商业信用达到了获得商业信用总认数的99%，成功毕业的人民商业信用债务人达到了经济债务人的52%。在加强中小微企业融资方面，协调部长艾朗尔解释说，人民商业信贷是增加国家中小微企业信贷的重要工具之一。刘和庄与经济部长三年的乌诺要求学生成为庄建数字化中小微企业的主要战役值。三年的周六在西加里曼丹班加巴的 UBB 邦迪亚纳大学发表公开演讲时表示，解决失业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创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因为印度尼西亚90%的就业机会是由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创造的企业。森里格表示，目前印尼中小微企业数量为620万家，吸纳了90%的劳动力，贡献了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的61.9%。因此他认为必须继续追打限度的扩大高等教育的专业计划，以便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印度尼西亚国家反恐机构负责人 Mohammad Riko Amelza Daniel 提醒年轻一代群体，通过社交媒体等数字手段传播的激进主义。周六，雷果在雅加达安达拉引述他的话说，需要警惕网络攻坚中仇恨和暴力的蔓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是激进组织的主要目标。雷果表示，对网络攻坚中的敌对和分裂言论抱着警惕，以年轻一代为了印尼安全和和平的未来而保持团结和团结的紧迫性密切相关。他还提醒说，印度尼西亚实在不同民族、宗教、种族、文化和语言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年轻一代必须认识到接受差异对于社会、民主、国家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本周焦点的节目。
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约科维德的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推动巴勒斯坦和平。约科维德的总统本月11日周六出席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这次峰会是为了应对巴勒斯坦局势发展而举行的。会议期间，约科维总统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必须坐在解决巴勒斯坦加沙危机的最前线。他还支持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高级别会议，认为这样做非常合适。总统强调，伊斯兰合作组织必须能够拿住主体成果，以便立即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暴行。在那次会议上，约科维德的总统鼓励实现停火，加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伊斯兰合作组织利用所有战线追究以色列所犯下的人道主义暴行的责任。印尼总统还强调，伊斯兰合作组织必须能够敦促立即终止和平谈判，以实现两国解决方案，拒绝一国解决方案的想法。除了主席峰会外，约科维总统还会见了包括马穆德·阿巴斯总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尔·宾·阿尔·胡塞和土耳其总统热塞普·塔伊普·埃尔多甘在内的多位国家元首。印度尼西亚总统与阿拉伯领导人的会晤旨在加强他支持巴勒斯坦和平的承诺。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首脑会议通过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首脑会议决议，决议包含31条内容，其中包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这次高级别会议还做出了一项决定，呼吁所有国家停止向以色列当局出口武器弹药，因为这些武器弹药并用来杀害巴勒斯坦人并摧毁房屋、医院、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约科维总统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后，前往美国会见拜登总统。除了讨论两国双边合作外，约科维总统还向拜登总统转达了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峰会成果。白宫官方网站称，拜登总统与约科维总统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就加沙局势交换了意见。每位国家元首都表达了各自针对这一问题的国家立场，并同意他们必须共同努力，包括与其他主义伙伴合作，通过两国解决方案实现自主和平。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集历史上的今天，于1969年11月19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贝里·贝雷达入了第一监理金球。 Edi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 霍更著名为贝利，是来自巴西的世界足球传奇人物。在职业生涯中，贝利曾三度带领巴西夺得的世界足球冠军，分别是于1958年在瑞典、1962年在智利和1970年在墨西哥。多亏了这一成功，巴西才制的 Jules Rimet 杯1969年11月19日，贝利为 Santos 打进了第一件例进球。在 Santos 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的约17年期间，贝利在一件115场足球比赛中打进一件令91个进球。转到1977年11月19日，安瓦尔萨达特（安瓦尔萨德）正式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位阿拉伯领导人。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成为正式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位阿拉伯领导人。1977年11月19日，安瓦尔萨达特应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金（曼纳赫姆·贝金）的邀请访问了耶路撒冷。这表示着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和平谈判的开始。1978年创建了戴维营营和平条约，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本台于2014年11月19日 Basuki Cahaya Purnama 就任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结束本期历史上今天。2014年11月19日，捷克维多多 Joko Widodo 总统在国共正式人民 Basuki Cahaya Purnomo 或俗称阿霍为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Basuki 一直担任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直到2017年5月9日，因为在那一天他被判犯有宗教亵渎案件，并被判入狱两年。他于2007年获得了由印尼工商会和国家设备授权部组成的三大伙伴关系运动提供印尼透明度协会反腐败人物奖。于2013年 Basuki 再次获得反腐败奖中 Bunghatta 反腐败奖。历史上今天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上世界。
Denting yang berbunyi dari dinding kamarku, sadarkan diriku dari lamunan panjang. Tak terasa malam kini semakin larut, ku masih terjaga. Thank you.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三三六千赫以及本台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今年的节目收官，印尼仍有很大机会赢得八年奥运会门票。听众朋友，印尼八年教练 Hendra Basir 认为，他手下的运动员仍有很大机会获得至少两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门票。据他介绍，他对印度尼西亚仍能以一男一女的成绩速度赛的不及感到乐观。这种乐观仅许是基于运动员在国际和地区正面取得成就。二者的名字分别为 Frederick Leonardo、 Kiromal Katibin 或 Aspar Jailolo， 为女儿以 Rajia Salsabila 的名义。红白运动员仍有机会赢得明年将举行的两个系列赛事的奥运会门票。在中国上海，黄埔红边红赛赛事将于2024年5月16号至19号举行。下一场比赛将于2024年6月23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路多菲卡举行。这也标志着前往巴黎的世界攀岩运动员这个赛季结束。巴西表示，两届金表赛中，印尼都有五名男女运动员成功不弃，因此通过一线赛赢得一张前往巴黎的门票的几率相当大。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已经布任了两名攀岩运动员，明年将在世界上最大的第一舞台上进行的比赛。Rahmat Adimulyono 在2023年在亚洲一线赛男子速度足决赛中获胜后，刚刚赢得了前往巴黎的门票。之前，印尼女子攀岩运动员 Margarita Kusuma Dewi 获得了一张奥运入场的签的。她在2023年杭州世界攀岩锦标赛和亚运会上获得金牌。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aatnya aku mengerti rasa sesak.
主没有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外节目。我们每天下午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晚上六点到七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到八点，或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通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记住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听众朋友，当你听到巴厘岛这个字时，脑海中浮现的旅游景点就是古达海滩、萨努尔、斯米亚等。尽管被誉为终身之岛的巴厘岛有很多令人惊叹的目的地，对于那些想要在巴厘岛度假并享受繁主流之美的人来说，可以前往巴西乌，一位泼水海滩，或者在外国游客中被称为泼水海滩或 Broken 海滩。巴西乌乌位于巴厘岛努萨本尼达Bunga Mekar Banjar Sumpang巴西乌乌。听众朋友，美丽而土地是对努萨本尼达巴西乌乌旅游最恰当的称呼。 Broken 海滩或 Broken Beach 或被当地居民称为巴西乌乌，是一座200米高的珊瑚悬崖深入大海。这一片悬崖数百年来遭受海水的侵蚀，所以中间自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穴状的洞。整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圆形的海湾，有东门面向大海，水来自公海，通过悬崖上的洞或水道进入。悬崖中间的海水看起来静止碧蓝，海浪也平静了，您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洋生物，有鸡舍浮粉和海龟。巴西乌乌的另一个土地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形状，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水质火井，而且还在于周围的氛围是一片凉爽的绿草。朋友，在该巴西乌乌，游客可以做很多事情，例如吃拜和查看草片。除了那些看起来像较量也可以作为物体的拱形悬崖外，悬崖的中心渐变与蓝色的海水相结合，保证能拍出值得发在 Instagram 上的风景照片。如果幸运的话，您可以从悬崖顶部看到海豚和黄鲷鱼，因为从这个高度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海豚跳跃。对于那些有冒险精神的人来说，可以尝试绕至圆形悬崖走一转。游客在参观巴西乌乌时最喜欢的活动是欣赏日出和日落。它的地理位置较高，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美丽。许多游客得以露营，就是为了能够看到和感受主升太阳的温暖。除此之外，如果您不享受典型的食物和饮料，或例如椰子冰，那么到巴西乌乌的假期将不会令人难忘。即使您喜欢喝椰子冰， 在85可野此冰，也一定会创造难忘的回忆。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勉强世界。
Akhirnya kita ada di akhir yang menyakitkan. Ku sadar kita telah melangkah terlalu dalam. Dari awal kita sudah tahu kan takdiran, tak mungkin ku perjuangkan cinta yang kita mulai dengan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短波波段33路线和 voice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多的节目。记者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播送的Warna Warni 无言绿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无言绿色节目探讨在印尼的音乐之路。 听众朋友，您知道印尼有一条各场收费公路火歌山之路 Singing Road 吗？原来 Singing Road 或音乐之路从2019年开始就在印尼出现了。顾名思义，这条路面可以常客，声音可以以这穿到车厢甚至几车周围。会常客的路是一种速度限行行驶的道路标线，或度为3毫米，然后将 Rumble Strip 靠近铺市，这样当汽车轮胎被碾过时，声音可以直传到车厢内。如果汽车以每小时80到100公里速度行驶，声音会非常清晰。如果车速较高或较低，则无法正常听到声音。听众朋友，印尼第一条歌声之路位于2019年12月安装的奥伊克多索诺克迪里公里616收费公路。该地区只有2种音调。与此同时，第二条歌路也在同一条收费公路上，但在公里644+200米处，往马迪恩索罗方向。这条歌声之路的音调较多，准确地说是6个音调。听起来像是一首歌曲的歌词，即生日快乐歌曲，即祝你生日快乐歌词。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收费公路的监管机构解释说，奥伊克多索诺克迪里收费公路上的歌声之路是 Transjava 收费公路的一部分，其作用是减少交通流量，恢复驾驶员的注意力。公里616和公里644+200米的标准是根据跨爪哇收费公路驾驶员疲累油电的评估决定的。Jasa Marga Ngawi Kertosono 有限公司作为收费公路商业试题，还在经过歌声之路之间安装了通知标志，以便驾车者保持警惕。目前 Ngawi Kertosono Kediri 收费公路上安装了3个标志，分别是收费公路前50米、200米和400米。听众朋友，本期五颜六色报道这里，感谢听众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上世界。
Menerjang ini
Penyokan CNN Cici Soting Face of Indonesia Chung Indonesia Mian Siang Sijie Ni Neng Tung Ko Tuan Po Po Tuan San San U Chan He He Pendai Tuan Chan Foynews.id Slash Mandarin Soting Woman Po Sung Ta Ika Siau Sa Toi Jemu Cesalai Ching Kui Soting Pelangin Ada Ini In Yue Ta Jemu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这就被由介绍来经过收听 Indonesia 旅行歌曲这是由 Kalasang Surya Tenggelam 热罗士订阅是流媒体服务 Netflix 于2023年4月2号播放一部名为 Gadis Gerdak 丁香姑娘的新剧剧记住角色 Dian Sastrowardoyo 和 Aryo Bayu 近期 Gadis Gerdak 电视随即受到积极的讨论这也导致了主要的原创配乐的质疑 Kala Sang Surya Tenggelam 热罗士也迅速走红之前这首歌由印尼传奇歌手 Krishna以1978年发行为 Gadis Gerdak 丁香姑娘系列的原声带版本中 Kala Sang Surya Tenggelam 热罗士由 Nadine Amizah 演唱的 Nadine Amizah 是一位才华横流的年轻歌手于2000年5月28号在西加瓦万隆出生根据以音乐制作人 Rocky Leonardi 和 Camila Andini 的讨论，这首歌以原始版本没有太大的改变。这首歌《Kala Sang Surya Tenggelam》热罗士歌曲本身就包含着轻快的节奏，既有经典的感觉和悲伤的歌词。因此非常适合作为 Gadis Gerdak 丁香姑娘系列的原声带这个词蕴含着诸多寓意的讲述了一对中文坎坷的情侣的爱情故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adine Amizah 演唱的 Kala Sang Surya Tenggelam 当太阳落势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Thank you.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微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点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微节目。你能透过短波波段三三六千赫以及本台网站 coi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我们的邮箱 foe@coinnews.id。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coinnews， Instagram voice.of.indonesia。 在会议节目中播送的是会议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